我们这礼拜还是来谈一下认识情绪的认识。好，那今天谈到情绪的认识，我想我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好了哈。如果一个发电厂，好，比如说台湾电力公司，它发电，那它大概要估计这个全台湾大概要用电多少用量，然后才能花多少电。他花多余的电并没有办法保留下来，因为电花了就输送出去。好，你没有办法说我花电然后用一个什么蓄电池然后把电留下来，明天不用花电。就好像我今天生产的10吨的米，然后今天用一吨，明天用一吨，慢慢用，用10天用完，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所以每天都要花电。然后花电呢，因为我在讲发电的这个例子，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哈，能量、情绪是一种能量，好，能量的一个特质就是它无法被保存下来。所以情绪一出来，比如说我有一个情绪，情绪一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说我把它先候在那边保存下来，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能量的话，哈，能量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无法保存。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是用这个角度来延伸，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用我们的情绪在发散我们对情绪一种能量的一个对外的一种表达。而我们现在的人生的状态，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的关系状态，我们的富足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能量所发放出去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你觉得说，哦，我今天看到 Emily， 好，那我觉得，哎，我上个礼拜看到你，那这个礼拜看到你，我同样的是一个 Emily， 但是其实这过程当中呢 ，Emily 的这个身体，好，她其实不断用一个电性能量或者心理的电性能量在维持着。那你的电性能量的状态或它的 vibration， 它是有一个惯性没有错，可是事实上这个惯性呢，它其实随时在改变。所以赛斯在谈到这个有关于人的人格，他的灵魂状态，或者是说你的身体状态，或者是讲到你的，我们说环境的这个组织状态呢，它其实都是变动的。好，你可以这样一个假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是原子电成电子绕行而成，对吗？那原子电子为什么会绕行？它是不是一种能量状态？是有精神的能量状态吗？你看到石头不动，它其实石头是原子电子在不断绕行嘛。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在你的身上的这个电性实相不见了，换言之就是你的灵魂不在你的身体里的话，你的身体立刻就崩解掉了。好，那你现在的身体所呈现的状况啊，其实都是那种电性实相在身体上的显现，这样对吗？好，比如说我高我瘦，我胖我矮，好，我身体健康，我身体不健康，我长白头发，我不长白头发，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我们说心理上的一个电性实相，因为电性实相让的这个原子电子绕成你所要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在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project， 它根本就是一种投射。好，所以在《周易》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好，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其实都是一种行动，除了行动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你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行动，你的身体状态是一种行动，你看到石头不动，那仍然是一种行动。你拒绝一件事情，那是一种行动，因为你用拒绝当作你的一种行动的方式。那你有情绪，情绪是一种行动，这情绪是好，是一种行动，情绪是不好，它仍然是一种行动。所以它下面那一句话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好，那所以呢，天既然行健的话，那么地它就是承受，它是很顺承它，好，顺承它呢，然后以厚德去载物，就是说事实上任何的行动呢，你只要知道它是行动就好了。刚才就有提一段话，那我引旧的话当作是一个开头好了，好，就是说你今天一切的主权真的是超出在你自己。在我记得早期课第三章里面他有提到一点，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存有看到你决定一件事情， 你车子开到悬崖边，那么你再不注意的话，那部车子就会往悬崖下掉。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警告，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不要做，他不会阻止你。甚至于这样讲，就是他根本不会管你你要做什么决定，因为任何什么决定都是你的，你做的决定，你为了你做的决定负责任。好，但是他不会影响你，不会说是阻止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换言之，就是你有完全的自由。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就是如果生命都是一种表达，一种生命状态，都是一种行动的话，那其实你的行动本身它就会带来这个行动应有的结果。也就是说，就像刚才丁山在讲的，如果没有人管我，我百无禁忌，我按照我的本心本性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好，那其实你的阻碍可能会是最小的状态，因为你充分的发挥你自己啊。可是真正阻碍你的，就是说我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过得很好，或为什么没有办法顺畅的表达自己，或者是他现在的环境会处于一种不顺畅不愉快的状态，其实是什么？你想要控制环境，对吗？你想要控制对方，你想要控制环境，你想要阻碍你现在行动的一个力量。因为假如说行动如果是100% 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按照 100% 去遂行你的行动，那么你去阻止他的话，那么阻止他要不要至少花要 50% 的另外的力量来抵抗我不要这样做。好，那所以这个抵抗本身呢，它就会带来能量的减缩。根据赛斯的说法，好，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它有连在一个我们的所谓的内在的身体叫内我。好，内我，那赛斯的这个部分他提的有一点模糊，但是我相信是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好，一个外在的身体有一个相对应的内在身体叫内我。好，那内我呢有知道很多很多其他的你的自己同时在这个世界上，那叫前我。好，那前我呢可能会属于一个存有。那是不是存有就一定大于前我，或者是前我会大于内我，是不一定的。好，不一定的。好，我们只是说大概的一个分界方式。好，那所以一个存有它可能很多的前我，很多的内我。那对内我来讲的话，因为它并不处在一个肉体状态，你并不处在一个肉体上，所以你的眼界并不是只有看到我眼前的事情。所以以你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如果不是你的内在自己或者你内在的存有知道你所有的生生世世的状态，或他准备怎么走的方向的话，你又怎么能够预知？那你又怎么有意，比如说我有这个癖性癖好，那这个癖性癖好又怎么会是变成你这种样子？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在你的内在本身呢，它是因为是在一种我们说的片刻点，它有很多的片刻点所组成的。那一个片刻点，你把它可以想作是你对这一生所能够经验的那个时间。那所有的片刻点组起来的话，对内我来讲，它并没有现在、过去、未来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并没有。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没有去经验时间的这种阻抗。所以它对内在来讲的话，现在、过去、未来，它同时是存在，它是一个广阔性的现在。可是因为投胎变成每个个人的时候，这个每个个人，因为我在我的这个身份跟角色之下的话，我就以为我看到的事情就是我。那因为我看到的事情就是我，所以我就想控制。当我想控制的时候呢，我就会害怕，那我就会怕失掉。那怕失掉、害怕跟储存的本身呢？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它，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它。我这两天有看到一个法国的女人，她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忘了是什么专家了，她是一个很有名的，赚了蛮多钱的。突然间她有一个想法，她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没有钱，可不可以过一生？好，然后她就开始做一个实验，就是她把她的钱全部都送给别人。那把他的家具，你们有看到这个有吗？ 然后把他的家具就先放在他朋友那边。那经过一年之后，他觉得说，哎，他真的可以这样做。好，那他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圈内，就是我帮你做什么，那提供什么服务，那你来提供相对的服务给我，这样子。好，你提供我要的那个顾问给我。那他现在他已经做了10年，是不是？蛮多年，18年了。他18年用完全没有金钱，他完全不储存金钱的方式，快快乐乐的富足的过了18年。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说真的啦，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应该我是蛮够，在我往后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一种日子，对不对？可是我有没有在担心金钱？多少还是有吧，不然我这个赚钱干嘛？对不对？我下个礼拜要去参展。但我不是说去做生意或者是说去赚钱是不好的事情，我只是说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又回头来看说，好，你这一辈子当中，我除了要创造我想创造的这个实相之外，其实你可不可以在每一刻当中想办法去享受你的生命，享受你的生活，你其实是有足够的力量去享受你的生活的。就算你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坐下来，好，喝杯咖啡，好，看看这个旁边这么漂亮的风景。好，甚至有人在讲说，以前我小时候呢，我看到欧美的景象啊，我觉得好漂亮哦，可是我现在在欧美，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漂亮的风景？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我们都在赶路，我们都在算时间，我在看我什么时候会到，会不会迟到，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眼光从我现在焦急的事情往外移到外面去看，外面的景色是真的很漂亮，很少吧，很少啦。好，甚至你很少去欣赏你现在生命当中，其实你可以欣赏的那个部分，所以才会有很多不良的情绪才会发生嘛。好，假如我们不要求，不过度的要求，因为我们要求就是希望控制对方能够符合我的需要嘛。我希望太太能够跟随我的意思，我希望孩子们能够跟随我的意思，所以我要控制他们变成我希望他们变成的样子。那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品性，所以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我们说的阻抗。那阻抗的结果呢？阻抗自然会发热发烧嘛，自然一定发烧嘛。那你自然会不快乐，因为你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是在阻抗。那所以我们再看好，就是说，假如你能够享受生命，假如你真的能够放松的话，那其实行动本身它自然会带来它行动自然的完成。那如果你有情绪的话，这个情绪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得了，可是你要了解到你的情绪的一种任何一个情绪的一个储存跟表达的话，它其实也会变成一种阻抗。比如说我今天不愉快这件事情，好，刚才Terry 提到他的故事，我不喜欢这件事情，可是呢，我就含忍到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就真的会爆炸。好，那可能不是单独对你讲，他可能是对大家讲，然后讲的就是蛮严重的。好，就是不然我就要走，好，不然你们就不能够这样轻视我，对吧？所以他其实情绪你如果累积下来的话，其实他会累积，因为他是一个电信实相。那我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电信实相组成的。好，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到，你以为的所有的东西它只是个电信实相。那电信实相的意思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是用电信的方式产生出来的。他提到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由内在的行动或内在的电信形象的这个行动所组成的，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 DNA 嘛，我们会知道根本不需要呼吸，根本不需要控制我们的体温什么的，那就有内在的部分我们控制好好的嘛。那我们的感官呢，我能够看能够听，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眼睛可不可以看，或 我眼睛看不到地方我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啊。 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用眼睛嘛，可是你 有看到东西，对吗？好，那比如说像遥视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东西，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所以显然的话，感官哦，不见得是由身体的那个组织所造成的，而感官它是一个内在电信密码所组成的。 电信码所组成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内在不能看、不能听、不能知道其他事情的话，哈，你肉体的你造成的肉体，你也是无法听、无法看、无法想。所以你的六种感官呢，它其实是内在已经具足的，所以我们才提到说，当你放掉了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内在感官。那回到内在感官的话，因为它的视野比较广，所以才会有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现象。好啊，所以感官也是一种由电信组成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的心理状态呢，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频率所组成的。比如说一个人越来越有爱心，好，一个人越来越粗暴，它其实是个 vibration， 它是一个心理状态，它是个 vibration。 那我们的生生世世在转世或者在经验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 vibration 其实它 自然而然的慢慢在往前移升嘛。那好，那我们每个人呢，它是由人格所造成的。好，比如说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就是这样，那个人人格特质是那样，可是事实上人格特质也不是固定的。为什么呢？一说固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移动它嘛。所以你接受这个人、哦、很糟糕，问题是他现在很糟糕，他可能以后会很好，对吧？所以人格特质也是不固定的，也不属于你的。好，那也一样是个动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连在我们内在身体，那我们的感官是 连接在我们内在感官，我们其实我们的人格是延至在我们的内在人格。好，那我们的心灵其实深至于内在心灵。那我们提到说，我们现在所过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还是源自于内在的一个基本想法。好，那其实所有的事情、哦、它都是一种，它只是一种行动，是一种动态。好，那我这里有做一个比喻啦，我是说假如你现在在做梦，你去睡觉，那你做一个梦，你醒过来发现那个只是个梦，对吧？然后你会觉得说，如果是好事说、啊、怎么不延长，如果坏事是好加在，刚才那是假的，对不对？好加在那就好幸运的意思了。好，所以你看、哦、我在做梦，我经验一件事情，然后我醒过来，我比梦的范围更大，因为梦不过是一个 片刻点，对吗？好，那你现在这一生对你的内在来讲，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片刻点呢、啊？好，因为对你这一生来讲的话，他知道还没做梦前的自己，然后做梦后的自己，所以他本来就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赛斯的观点跟理论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我现在这一生所过的哈，它其实是我们现在内心所产生出来一种情感深度，而这个情感深度是内在行动中的一种情感。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可以把这是赛斯的说法哈，你可以把生命的状态当作是一种催眠，它是一个比较深度的催眠。那如果你心中想的是富足快乐，然后没有去担心痛苦或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的话，那这样的一种心态，它不会是一个心态，它会在实质的生活当中带给你实质的情境，而让你去体验这实质情境的状态。好，那下面这句话是赛斯的话，他是说其实智意本身它并不依赖任何智意的方法，也就是说你今天去看医生，医生给你药，然后打针或者是开刀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那是因为你相信他身体智意了。好，你借着这个智意的过程或智意的疗法，什么心灵疗法，什么科学疗法，什么各种方式，什么药物，或不管什么药物呢，因为人对这件，比如说现在的人对科学是非常相信，那么透过科学的方式呢，你相信你会被质疑，所以你被质疑。那像昨天我到那个叫做什么台湖教会，他们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上千个人吧，他们在做什么叫做什么圣灵充满。那对我来讲的话，那个牧师他不断的在跟大家讲天开了，天开了，上帝下来了，耶稣在你身边了、哦、那你就发现到说好像大家有感染那个气氛，然后说不定也真的有一些奇迹会出现。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相信的它才有。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说啊，那你现在相信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现在相信的情绪是说我无法控制这周遭的人，所以我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哦、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所以我才能够控制它。那是不是你的情绪？是不是你相信的信念？好，你要说我如果没有好好管它，它就会乱七八糟，是不是一种信念？好，如果我不这样做，世界就会糟得一塌糊涂，是不是一种信念？如果我不在公司就乱七八糟，就我一向的想法吧。因为我是公司的老板，对不对？我如果不在，他们一定会摸鱼。这是一种信念，它其实是一种信念。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在管公司了，那公司还是没有，还是在继续在运行呢，对吗？好，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我们说他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自爱的那个部分呢、啊。好，那这个。是有点难啦，就是说你去想想看齁，我们产生某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信念，你相信吗？啊，比如说啊，现在的孩子都很不好管，好，那这是你相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么显然你的孩子就会不好管了。在这个想法没变之前，你这个情绪会在，这个情绪如果在的话齁，那么你就要经验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好，如果说你用这种情绪而没有办法去控制现在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换一种不同的情绪。好，换一种情绪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生活的状况其实真的是源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暗示。好，你到宗教里头去，你觉得宗教对你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是为什么？因为你相信它可以给你的。好，那如果你对自己的平常的生活状况的话，其实也跟这个是有关的。赛斯有一句话是说，其实暗示本身的确是一种期待，而那个是物质建构的一种行动，就是经过暗示之后呢，你可以期待这样的一个物质建构是会完成的。那如果是负面暗示呢，比如说我觉得好像我是老八，那父母亲都不会疼我啊，我好像多余的，那这种负面暗示会跟推力呢，会阻塞内在给你的力量，它是一种内在的阻塞，那会干扰本来会轻松自发能建构的一种内在外流，就是内在往外流的那个部分，因为你的负面情绪，所以你会往外流。所以你去检查一下，比如说像各位今天的这个课程之后，你去检查一下你都怎么想的，你大概是怎么去想你自己的。好，如果你想的就是老婆都不听我的，或先生都不听我的，孩子都不听我的，好，世界这个乱七八糟，我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都没有用，反正假如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好，那么其实这些想法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阻碍，它其实是一个阻碍的这个能量源。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谈的一个理论的部分了，就是说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你要看你是怎么样在阻碍你的由内而外的一种创造状态，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当我们的阻碍发生之后，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我们所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采取暴力，好，会采取一种暴力，而且最大的暴力是什么？是爷的暴力。因为我们很容易去讲一句话来伤到别人，讲一句话是最简单的。好，有的时候讲一句话也不一定要真正负责任，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啦。台湾如果你骂人对方录下来的话，他可以用你骂人的话来告你，对吗？以前是不会的。好，以前是你有受到伤害才会。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情绪的这个认识的这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从几个地方去认识自己，就是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都讲哪些话，你都在讲哪些话，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都在讲哪些话，你讲的话是什么，好，那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因为语言我上个礼拜有提到，语言的话它的那个范围会很大。比如说这个人抄你的车，那抄车就等于混蛋嘛，你这个混蛋，对不对？你用混蛋来形容他抄你的车，那抄你的车跟混蛋其实差蛮远的。好， 或今天他不听你的话，那你讲的是你讲了些什么话？你讲的可能是说，你这个人啊，从头到尾都不听我的话，他有从头到尾吗？还是只有这件事情没有听你的话？啊，那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你在语言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精准，因为语言表达如果不精准的话，沟通是不可能的。然后语言表达当中有没有带着过度的情绪？因为这个情绪丢出去的话，我们刚刚提到它其实是一个放射性的，你没有办法保存下来。比如说我今天表达我的怒气，我以为我爽了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出去之后 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那情绪的表达或者是说语言的表达，如果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你没有意义嘛，你讲一句话然后对你没有好处。那其实你要看的是你内心为什么起那个愤怒跟起那个冲突，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好，各位，你去想想看，为什么我要提一切都只是个电信实相？我说一切都只是电信实相的意思是，你的身体状况好或不好，不是靠什么吃什么啦，或者是什么能量能够补充你，或什么干净能够让你能够身体健康，不是，其实是你对自己身体的看法吧。你的人生好不好，是不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世界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怎么样？你会不会有那种因为这个看法产生出来一种感觉？会不会这个世界太乱了啦，乱七八糟啦，我根本无法在这个地方生活。那当你有这种看法的时候，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你会觉得我根本活得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换一个观点啦，如果你看到的是另外一面啦，你说哎呀真不错啊，今天能够吃到前洛杉矶最好的糕点，然后吃它一口真的是很美味。对啊，那他也要跑很远才能买到，因为不是在这附近嘛，至少在 Burbank Glendale 才会有嘛，对吧？对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感谢的心好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感受我们生命中的美啊，就是100分当中好，99分可能 OK 啦，可是那一分可能不如你意，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全部的浇筑都在那个一分上面，然后这个久了以后呢，你久而久之你就看不到那99%，在你身边的太太，在你身边的先生，可能是这世界上最棒的天使，好，最美的这个男人或女人，可是那你感觉到他是什么？那你为什么会感觉到他那样？那你会说，当时我跟他恋爱的时候，他的那些好处都不见了吗？不是，是你现在不看，只是你现在不看而已，不是他不见。那你现在看到什么呢？你现在看到是他不好的那一面。那为什么你会看到不好的那一面呢？那我们就要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信念？从我跟这个愤怒当中，我真的想要说的是什么？好，比如说，他很不尊重我。好，那从他让你很愤怒的这个当中，你去看说，从你的愤怒跟你之间，你的愤怒跟你之间，你心里面在说些什么？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愤怒的例子？好，不，这不会愤怒。
讲大声一点。我们从来这边就不会愤怒的。那个麦克风。
不知道，应该有吧？有。随便几个例子好了啦，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超车嘛，哈，他超你的车，你很愤怒，那这个愤怒当中。你去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首先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守规则？可是他守不守规则跟你真的没关，对吗？好，然后可能对你的来讲的话，你有可能你的需要，我的意思是说，从愤怒跟你的情绪之间，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每一次你愤怒的时候，那在你愤怒之前，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生气，而且生很大的气，是因为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那我的需要他有没有一定要满足？没有。好，那我们等一下实际的例子我们再来操作好了。好，也就是说你去看情绪当中，我们的情绪它是一个电信能量，那事实上它就是一种 project。 我们不要忽略到说 一个情绪出去的话，你以为这样就过了，不会过的。因为情绪出去以后，它会有情绪有相对的一个电性的一个作用在。那在谈这个情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我刚讲的是愤怒嘛，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采取是不理不睬。采取不理不睬其实是一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也是一种阻碍行动或阻碍能量流动的一个蛮大的方式。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不宜反应，那如果不宜反应，纯粹就是像风一样过去，那也还好。可是你去看看你内心，当你不宜反应的时候，你累积了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叫情绪嘛。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无理，然后呢我气到半死，那我为了要对他表示我的愤怒，我给予不宜理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宜理会跟你的情绪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没有一个路程？这个路程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有个看法，而这个看法呢，我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比较有道德的方式，就是我不宜理会，是不是？好，那所以不管你是不宜理会，还是你认为对方很不对，想要处罚他，这两种之间，我们来看我们的情绪所带来感受是什么？不满，对吗？愤怒不满嘛，对不对？那愤怒跟不满的情绪会不会带来愤怒跟不满的体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说认识情绪，就是认识这个东西。好，所以假如一切都是电性实相，而你的这个不满或讨厌的话，它其实最后仍然用电性的一种方式来储存的。也就是说，在你的往后的日子里面，或者是甚至于你的以后的来生，这一份不愉快的情绪，它仍然都被消化掉的，因为它是一个电性实相。好，那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是分为四个步骤来处理的。好，我还是再提一下这四个步骤，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那老同学就忍耐一下，温习一下好了。那第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弄清楚实际状况是什么，弄清楚。好，弄清楚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不断发问。好，比如说有时候我跟朋友对谈，好，那对方讲一句话，那他会认为我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不见得是那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弄清楚了，那么你这个愤怒就没有一定的必要。比如说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我打招呼，那我会觉得很生气，那是因为我认为他走的时候没有打招呼，他是轻视我，看不起我，所以因此我产生愤怒，对不对？那你如果去弄清楚说他走的时候是不是慌慌张张，不是因为看不起你，那就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弄清楚状况是一个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把对方的意思弄清楚，然后对方在表达他的意思的时候呢，在弄清楚的时候就我们弄清楚一般要用什么方式？用语言嘛。那语言的话尽量精准化，因为我们中国人写很多成语嘛，那成语当中呢就是会带很多很多一言以蔽之的这些功能，是可辱，是可杀不可辱。问题是你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说如果我今天不跟他对抗的话，我连是都不是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对抗。然后就讲到这句话以后，你就有很多其他很Attach 在背后的那些所谓的道德啦、情绪啦这些部分，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你老婆今天对你的态度突然不是很好，那你觉得她在侮辱你，那你也没弄清楚，你就什么士可杀不可辱，然后这口气如果忍得下来，那我还算是人吗？类似这种话，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很多的由语言当中带来的迷失， 好，由语言当中所带来的迷失。所以语言一定要精准，然后使用的词句要精准。那如果对方讲的话有超乎你觉得能接受的范围的话，你一样的去弄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反复的把它精准化。好，这是第一个嘛，就是语言弄清楚，然后对方的意思弄清楚，然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在使用我们要表达情绪的语言，我们弄精准，弄精准自己的语言，弄清楚对方所表达的这个语言，这样就把情况可以弄清楚。弄清楚之后，对自己的感受的表达，这是第二个。好，对，好，那一般我们第一件事情都会卡在第一关，就是我很愤怒，然后我并不知道我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需要没被表达，所以我尽量的用最苛刻的、最能够打到对方的、最让他痛到不行的语言能够打过去给他。可问题是，首先你也没弄清楚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你打也打不对了，那对方因为累积以前的怨恨，所以变成就是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嘛。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状况，因为 一直都没有弄清楚，然后你会用你的想法去考虑对方，一开始第一关就出现大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感受的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很不好的。好，那这感受的表达，感受表达的时候要注意你使用的这个表达方式，你在表达感受，不是在表达对方对不对。好，你在表达你的感受，不是表达对方对不对。我前两天看到世界日报有一篇报道，他说他们娶了一个养女婿嘛，然后他说第一次他的养女婿到他家，他这个月这个丈母娘为了要表示热情，他就买了一个大的砂锅鱼头，然后煮了一个砂锅鱼头，用最豪华的方式呈现给对方，就对方吓到不行，那就开始互相就很不愉快了，因为丈母娘说，我用最高的诚意呈现我对你的这个欢迎，那你怎么会这种态度？那女婿的想法是说，啊，这个吓死人了，大鱼头哎。所以你看哈，这个表达互相的这个感受，不是对方的问题啦。丈母娘去煮一个大鱼头，她绝对是希望这个女婿高兴，她也觉得这个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可是女婿吃到这个大鱼头，他没有办法夹，他也没有办法吃。为什么？因为他从小美国人的一个教育就是，没有那个头是不能吃的嘛。鱼头怎么能吃呢？鸡头怎么能吃呢？鸭头怎么能吃呢？都不能吃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啊。好，所以在你表达你的感受的时候，切记要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我的感觉不是因为你错了，所以我才有这个感觉。好，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所以表达感受的时候，先不要去指责对方。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表明你看中的那个部分。好，你可以讲你看中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个人，我这就是有一个不好的脾性了，我看重干净。好，按你这样脏兮兮的我。好，这个是我的问题了，我比较看重干净，对别人 OK 的。好，你表达看重的部分。好，那第四个部分才是提出你的要求，你到底希望怎么做。好，所以 这四个部分在我们上个礼拜或前一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啦。那我们今天再特别来提出来，就是说你要不要享受你的生活。如果你要享受你的生活的话，你为什么把自己弄在情绪里面？为什么你把自己 lock 在情绪里面而走不出来呢？好，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电信实相的话，你有你的独特的看法，他有他的独特的看法，现在只是他不懂你的真正的想法，那你也不懂对方的想法而已。如果你懂了，我们只要顺势而为，我们只要不控制的话，能量它会带来自己的完成，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赛斯的一个理念，这样子。好，那我是觉得说，我是今天是希望站在一个电信实相的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情绪啦。那我们有什么情绪的话，我们知道情绪它是个动能，那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动力能的。那假如说你反对，你干嘛阻止或什么的，它其实仍然是个动能。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话，我们了解到说你不是真的需要一个能量场，因为你的心就是能量场，好，心就是一个动力源。如果你能够放下受害者情结，你就是生命的大师。这句话我是希望说大家把它放在心上了。今天就算是一个大师级的人，连有的时候连这句话他还是没有办法过得了。你去看吧，那些所谓大师的话，他在生别人的气，认为别人对不起他，那他是不是有受害者情结呢？好，他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些人啊，他是不是有受害者情结？有吗？好，所以如果生命是你自己创造，而且来到身边，我这样讲哦，稍微夸张一点啦，好啊，但是这是每个字都源自于赛斯的原文。他说呢，受害者跟加害者，如果受害者有犯罪的话，如果加害者有犯罪的话，受害者一样犯罪。加害者如果有犯罪的话，受害者一样犯罪。这好像是早期课第三册后头的一部分的一个文字说明。为什么呢？你去想哈，我创造我的实相，而环境是因为我的心态的一种回应，对不对？那你要去让人家撞死，那撞死你的跟你被撞死的，他不是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吗？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你自己要负责任啊。那除非你自己愿意负责任，你才有可能去主导你的人生嘛。如果你都觉得是别人创造的，别人影响你的，别人加害你的，都是别人的不对的话，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有可能去扭转现在的状态？因为是别人，不是你啊。那人家不配合你，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吗？好，如果别人不配合你，你没有办法做的话，那你怎么主导你的人生？你不可能主导嘛。所以我想我们在理论的部分就先到这里好了。好，谢谢。